从这个摩西开始写，写完了写到约翰，大家听就好了，听这个思路就好了，好不好？但是呢，上帝在写这个1600年的时候，他其实很早之前他就知道要说些个啥，对不对？那怎么说呢？找谁说？什么时候说？他究竟想说什么？其实你去想，他在上帝要说的事儿啊，没那么多。他整个圣经啊，就跟你说三件事儿。你读哪一本书，他都是三件事儿。他第一件事要说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要把这个事情给你说清楚，因为这个关系到这个宇宙的生存，关系到每一个有理性的生灵的选择。我看你这个人看得很顺眼，我跟着你还行啊，哪天看你不顺眼了，咱们就不跟你干了呗。我要永远的永恒的跟着你干，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值得我这么以身相许啊？以不是终身啊，是永生啊。什么概念呢？永生呢？永生就意味着在500万年之后，你想你500万年之前的事，就如同你想你昨天的事儿一样。这个是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总之，这个永生呢，怀师傅说，永生是什么概念？永生是每一个人的眼睛，它既有显微镜的功能，又有现在这个超倍的放大的望远镜的功能，宇宙中间最精微的结构，他一眼就看到那雪花飘的那种各种结构，他那眼睛一看他就能欣赏。那你整个宇宙是透明的，他能一眼看到底，没有一个隐藏的犄里旮旯，没有，这什么叫犄角旮旯是吧？犄角旮旯。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得你跟着他干到底，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呢，他得说明你生下来你就在这儿，那你跟他是啥关系啊？他跟你是啥关系啊？你得把这个事儿给他说清楚，你俩怎么就是一家人了？你都没见过他。所以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要说清楚上帝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然后完了以后他要说清楚天地万物跟他是什么关系，把这个事儿给他捋顺了。捋顺了第二个事情就好办了。第二个事情他要说清楚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是一个健康合理的生命的一个生存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是一个不合适的方式。他只要说一样就行，说什么说什么是正确的就行，是这样的吗？老师给标准答案，给一个正确就行，那个错的答案千奇百怪，错的可以各种错误都有，对不对？但是他就给一个，我就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这就完事儿了，其他的通通不管用，就这一个。所以他要把这个事情以最直接最简单最明了的方式让每一个受造的生灵都能够明白，那跟你的智慧的大小没有关系。人的智慧啊，肯定是有偏差的，有的人聪明一点，有的人呢笨一点。我有一次啊，我那个桌上电话坏了，电话坏了，完了就请人来修了一下，那个人来修了，修了以后说好了，人说的是泰语啊，我也不懂啊，人修好了走了，我出差过了一阵回来，那电话还没好。我拿着电话一打还是不好用，不好用我又把他请来了，请来又把他电话后边那个线从这边一个插线换到另外一个，这就好了。我当时无地自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怎么就那么笨呢？就这根线从这儿拔到那个插一下，我就不会把它也拔了一下，不也就完事儿了吗？人家宝早就修好了，这说明人的智慧啊是有差异的，人家弄得那么明白是吧，我怎么不明白。我太太那个电脑啊，那个显示器啊，刚换个显示器，就看着上面有一个灯，怎么开电脑它就是不亮。后来把那个 IT 的人找来了，你说你没开电源啊，后边电源一开不就完事儿了。智慧有差异，这个人笨了就没办法。 但是呢，上帝他要确保，无论你的智慧是什么样的，这个正确的生命的方向，这个原则，人人都能够明白。而且他要说清楚，你顺着这个方向会是什么结果，你不顺着又是什么结果，他给你说明白。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你自己做了，他是希望你做一个好的选择，完了你该怎么选是你的事儿。整个圣经就讲这么三件事。举一个例子，耶稣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最熟悉的经文，你看是不是这三件事？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啊？爱世人的上帝是吧？生命的法则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就完了吗？那要灭亡的法则是什么？不信的灭亡，那怎么办呢？你自己选啊，是不是就这个？就这个三条，三天使信息。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啊？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是吗？就这么个上帝，说清楚了。那意味着什么？你是他造的，说明白了。什么样的方式啊？是生存的方式啊？守上帝诫命，耶稣真道，对不对？什么是灭亡的方式啊？拜兽的印记啊，兽的这些东西。那你这个做一个选择吧，完了。就这三条，还有吗？没了。任何一本书，你别去听那个什么白货，什么旧约神学、新约神学，别听那些白货。圣经就是这三条，没有更多的。所以世界上从来有的人以来，当然这是圣经的语言了，但是他不是说是最最聪明的。所罗门是圣经中间人物中间说是最聪明的一个人，对不对？他写完了一切以后，就给你一个结论嘛？啥结论呢？敬畏上帝，什么遵守他的诫命，是不是啊？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呢、啊、说明白了。为啥呢？他首先说虚空的虚空，看是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都不是回事，最后看明白什么事儿他都是个事儿。为啥？因为最后上帝要审判审问每一件事情，你可别把什么事儿都当回事儿，也别把什么事都不当回事儿，每一件事上帝都会审判，都会审问。说完了还是这个嘛、啊、那你怎么办呢？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你做一个选择吧。所以你看他说完了以后是这样，耶稣也是说，那个年轻人来问说，耶稣说我怎么样得永生，耶稣说你若想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就生命的法则，就这个。后面还有吗？没了，完了，说完了，完事儿了。你整那么多神学，整不到这儿来，没用。因为整个的这个宇宙啊，善恶之争啊，他就是说这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这个他造的这个宇宙空间，除了他认可的方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存在？他答案是没有。撒旦试了一把，现在还在试，还是不行，就是最后大家都承认，就是没有别的方式，就只有这一个，要顺应大道，生命之道。所以他要把这些东西说出来。那你说这么简单的这两句话不就说完了吗？他不是，这个人呐、啊，他不是那么爱听的。人不是说什么事儿什么有道理的事儿，你一说他就听。我看了很多卖香烟的，你看那香烟，那现在上面做的那个香烟上印的那个都是那个呼吸道啊什么都是很受到破坏那种。但你还要买，那是你的选择。你别说我没告诉你啊，我前两天在你们这儿某一个店子吃饭，我忘了哪个店子，他上面写了一下啊。别人看重是你的酒量，我尊重的是你的健康。他卖的是酒，我赶紧去拍了张照片，你这何等的虚伪是吧，哥们儿？酒量如何？我看重的是你的健康。他给你整这个，所以我们呢，他要等一个时间，他就知道这个人呢、啊。圣经有一句话说，人心比万物都什么 鬼诈，那你自己都没办法把握。你想着想着，一件事突然又转了。有多少事儿，人家不，中国人不有一句话吗？叫做夜长什么梦多，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头天晚上说是就翻脸了。人心啊，靠不住的。人心必须要有一个方式让它有定力，要让它靠得住，那就是把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的律法刻在人的心上，让人不能够随自己的心意来跑。孔子说了，说十五而有志于学是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呢，七十呢随心所欲。啊，后边还有半句啊，那个是重要的，不逾矩啊。我可以到七十的时候，我基本就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想问题，我不超出这个范围了。他说他到七十到这个范围了，哇，我还走十五年呢，就到这个范围了。所以你看这些个事件呢，他说他的这个。我们现在讲三十而立，我那天跟他们讲这个立，他是讲立在什么呢？立在仁和义上面，立人之道，仁与义。三十啊，就在仁义之道上立稳了，这就是三十而立的基本含义。他不是讲成家立业，他十九岁结婚了，所以早婚对象。那么我们在圣经里边，上帝他这么简单的这些话，他为什么要弄这么复杂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毛病。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就经常去讲这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让我记忆犹新。我到台湾的时候，总之这个故事就前面原因不说了，总之好不容易最后拿到，住了两个礼拜，带了我的两个儿子，天天在一个小房子里待着，把他们眼睛也搞坏了。最后呢，就没有拿到台湾的那个证呢，有一个居留证呢。不能开银行，不能够开银行户口，不能够买车，也不能租房，啥也不行。后来两周之后终于拿到了，还要那个高兴啊，买了车，直接到租好的房子去，在山外，在那个城外的一个别墅区，那个乡村生活，我比较喜欢住在乡下。那路上又没人，啪，那个脚就上去了。那个路上其实也写了五十公里啊，我那时候刚从美国过来，我也没管他那么多，就觉得开的挺自在，开五十英里是开惯了，都觉得还慢。我后来到教会去，那教会的这个人就会说，说王博士，我们这儿有你几封信呢。我说这还真怪了，我还刚来就有信呢，还有几封呢。他写的挺不好意思的，那你拿回去慢慢看吧。一看呢，哇，交通监管局的打七封信呢，打开一看把我给弄傻了。七张罚单呢，一千八一张。连续的七天送孩子去接孩子回来，送孩子去接孩子回来，就在那同一个点，人家去拍一张照片，回来拍一张照片。你说遵守交通的安全，这个多简单呢，是不是？很简单，但是你不是什么时候你都听得进去的。所以那个七张罚单下来以后，我这个人变老实了。走到哪儿，你让我超速，我就基本不干这个事儿，我立刻走慢一点，千万别再来几张罚单。你说一千八一张，你连续发七张，你那有多少钱罚呀？不是在教会做个传道人吗？哪有那么多钱去做贡献呢？不行的。所以上帝呢，他要把交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啊，他也要找时机，找你能够听得进去的那个时间来跟你说这个事儿。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第一个例子举谁呢？就举这个出埃及，好不好？整个圣经就说一件事儿，原来人呢是在伊甸园，就说这件事儿，其他的都是过程。目标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以后，那就要怎么回去啊？这就是你人生唯一正确的目标，除了这个目标之外没有其他的目标，那么一切都应该朝这个目标去，为这个而服务。但是人过久了以后，那伊甸园不是被提到天上也看不见了吗？对不对？ 看不见了，你怎么让这些人还想着他应该往那儿去呢？所以呢，他就招了亚伯拉罕。招亚伯拉罕是为了提醒他说，你要去某一个地方，那不在你家，你家那不行，那你一这会儿人家去不了天上啊，那怎么办呢？就临时找个地方叫迦南，你到那儿去，以迦南作为伊甸园的一个表号也行，或者说是象征也行，就是临时替代一下。我们那个年代你们都不懂的，我们那个年代这个江青啊，毛主席的夫人的搞了一个京剧样板戏，你们懂吗？听过吗？都没听过了哈。京剧样板戏说所有的演戏都得照这个演，都得演革命精神。其中呢有一部戏叫《红灯记》，红灯啊就是搬道啊，这个铁路啊，拿那个灯一照，那个铁道就要搬一下是吧？这样就那个铁路就不会撞嘛，就专门有那个拿那个是共产党交通员的这个接暗号的这个东西。那各乡各镇都得演这个戏，到哪去弄那个红灯去啊？有些就有，有些就没有。那有很多人呢，就是说我们这儿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没有红灯，拿个红热水瓶代替，那么个意思。那个迦南地啊，就是红热水瓶代替伊甸园，就那么个意思。好了，结果呢，这个亚伯拉罕去了以后，他一看，这也不咋地啊。他也没当回事，他的子孙也没当回事，就从那个地又跑了。跑哪去了？跑埃及去了。哎，都不想回去了。所以呢，他就要等一个机会，要把这个人类的计划在，还是说你们是你们这个不是你们安家的地方啊，你不能老在这儿啊。他要借这一件事情要向全人类说明，你别待在你这儿，这个地上不是你的地方，你得回去。所以呢就有这个出埃及，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他们在那受逼迫想离开了，哎，上帝说机会来了。你不现在想走，你原来是不想走啊，现在呢你现在是被这个法老给你让你天天干苦工啊，是吧？所以受不了了，做奴隶这得赶紧走啊。哎，这是机会来了，那这往哪去呢？那我带你们走，你们都是在做奴仆的，做罪的奴役，我要把你们带向自由之地，所以我要带你们出去。所以呢借着出埃及这件事情，就把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把它展示出来，就是这么个。那么出埃及就是一个替代品，是不是啊？这是个过程，是为了说明上帝的计划是怎么样的。以色列人呢，他就是有点毛病，他过一阵子他又忘了，你是不是也是容易忘啊？是吧？就知道他人有这个毛病啊，他过一阵子又给忘了。他成立了国家啊，成立了国家以后呢，就又不听上帝的，于是上帝就是干脆怎么着，就把你怎么样赶出去啊，就被人这个巴比伦就把他给掳掠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心里就想一件事，是不是也想回去啊？又想回去。上帝说好，你也想回去行，这又是我讲故事的机会了。我就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是谁能够把你带回到伊甸园，我就始终讲这一件事情。但以理不是要求回去吗？所以上帝说行行行，我叫你回去吧。但以理想知道我七十年到了谁带我们回去，什么时候回去，那材料在哪，钱在哪，人在哪，他心里关心的这些事儿。你看上帝回答他怎么回答的，一个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上帝就说，那要带你们回伊甸园得有一个弥赛亚，他得先牺牲，他得做完这些使命，你们才能回去。所以但以理就管地上事，上帝就回答他一直就想说的事，他就说一件事情，他没有做更多的。所以就有但以理这个机会，就让他说同样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是同样这件事情？同样这件事情。然后再举个例子吧，大家喜欢学这个启示录，你说启示录他是干嘛哟？这本书为什么写在圣经里呢？为什么但以理书叫但以理书，而启示录它不叫约翰书？它为什么叫启示录呢？它这个环境换了。但以理是谁的心情想回去啊？是但以理想回去，对不对啊？所以他表达但以理的心情。那么启示录在表达谁的心情啊？老约翰呢， 牧养了一些教会，最后人家给他下油锅也拿他没辙，干脆就给你弄到一个拔摩海岛，你在那儿去待着吧。那他心里就想一件什么事啊？你说他心里想什么？他是不是想着那些教会啊？他想着他牧养的那些教会，那些用福音生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现在怎么样了？那冬天来了，这个怎么这个教会里的情况怎么样啊？他在纪念着这些教会，他心里就想着回到这些地方，回到他关心的七教会，这是他心里想的。那耶稣就说，机会来了，我也想回来呀，你们全部是我的教会呀，所以我就要借着你约翰的这种心理把我的心理说出来。所以呢，就借约翰说这个话，借他这个机会。所以呢，所以你看那个启示录，你一看还特别有意思。启示录一开篇是耶稣说话，耶稣基督的启示如何，到第四节约翰说了，那让我也问候一下教会，别从你一个人说呀。完了，那两个开头是吧，第四节他来了一段，两人一块来表达这么一个共同的心愿。那之后就是他表达了，就是完全的作为基督的旨意的一个启示。但这个就看明白，那基督在这个地方还是讲前面是不是讲的三件事情啊？哎，讲上帝呢，他是创造天地、创造万物、救赎万物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们的生存之道，我们要守上帝诫命，信耶稣，这是我们的人生的生命之道。那违背他的结果就是死亡，做一个选择。我们的教会也就是把这些信息传给人，让人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选择。你没有办法强迫人家的，这个常话对一句话叫做强扭的什么，强扭的瓜不甜。哎呀，山东的苹果真是好吃啊，山东那个什么瓜也是挺好吃的，我在这过两天一走了以后就肯定会很想念这个地方。上帝啊，他造的这些人，他都是要你出于完全的自愿的这个心理，所以他要把他要交代的这些事儿，他要等相类似的情形出现，然后才要把他心里想说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圣经里出现这么多的事件呢，这么多的这个历史那个历史啊，其实都是为了证明一点，当我们顺从上帝的时候是什么结果，违背他的时候又是什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间上帝的品格是怎么表现的，那么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们去敬拜，就说这些。那如果值得的话，咱们就下决心就完事了，就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圣经啊没那么复杂，圣经就是它比较简单。我最近呢去南岳这个地方呢，是中国五岳嘛，五岳南岳是个衡山的，就相当于道家的一个重镇。我就碰到一个修道的，我就问他，我说在你看来这个道是个啥意思啊？他回答的挺有意思的，他第一句话让我不喜欢听，他说你问这个道应该去问领道，他就去问领导。哎，我说你修道的还有领导啊？我说那你领导去哪？领导到北京开会去了。哎呦我天哪，这修道的到北京还去开会去了。我说你在这来多久？我来三年了。我叫你来三年了，我问问在你的理解中间这个道是什么。他说这个道不是学的，不是说的，这个道是修的。深刻呀，对吧？这个圣经啊不是拿来学的，圣经是拿来干嘛的？用的。学还必须什么？学而时习之，要习，广学不习是不管用的。所以呢，我们学圣经啊，主要还是要用在这个实践上面啊。我讲最后一节经文，然后我们就敞开一些问题哈。你们看提摩太后书啊，3:16-17，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经文，是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然后呢，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然后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你告诉我，圣经是为了干嘛的？圣经的目的是干嘛的？把中间过程拿掉，目标就是一件事情，行善， 完事儿了，是吧？那怎么会达到这个行善呢？中间呢有几个过程帮助你啊，于教训，你明白善的教训是什么？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个都是为了帮助你干嘛用啊？行善，你学了圣经不行善，你不是见鬼吗？学了圣经始终停留在教训这个地方，就如同你始终在分析这个维他命啊，维生素是什么意思，而始终不愿意让我去吃那个苹果，那怎么能行呢？你分析它的成分，这只是教义的问题，这始终还停留在哪个位置啊？教义的问题。所以我们学习圣经啊，有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分析它的营养成分，什么维他命啊，什么脂肪啊，就这个东西。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懂得把它炒菜，把它炒好，是吧？哪些东西含有哪些营养成分，你懂得搭配，你得把它这份菜呀、啊，你得把它做出来。这还不够，还得有进入第三个境界。第三个境界什么境界啊？你还得知道什么时候吃，吃多少，怎么样吃，这才是学圣经的第三个境界。当然吃完了以后还得干正经事儿，是吧？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但是你不能只是停留在分析它的营养成分呢、啊，这还只是叫什么开端，你还不会做那不行的。那光是会做还是不够，还得要会吃啊，还得会用。所以我们学圣经啊，前面这个同学问说啊，既然生活是教育，咱们是不是就离开学校就得了？学校呢，主要确实也是在分析营养成分这个阶段，这个是学校教育主要是在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是一个基础，你了解一些什么东西，那接下来你还有工作要做呀，你还要把它做成一道香喷喷的饭菜，是不是？你会不会做饭呢？那完了以后呢，你还得按时定量，是吧？健康的去吃。所以呢，我们啊学习啊，学习圣经是有不同的阶段。我们现在在第一个阶段，你看刚才说的，他这个四个，第一个也是第一个阶段，在什么教训啊，先学这个教训，然后再逐步的一步一步走。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方，也不能呢说跳过这个地方。每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个环节都是整体环节中间的一环，不能用这一环来代替全部。所以呢，上帝呢，他给我们这个圣经呢，他一开始他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就始终在找合适的机会把他要说的最关键的地方把他说完。所以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千万别掉到那个细节里边，忘了他说这个东西是干嘛的，他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如果你掉到细节里，把这个他本来说这个事儿的事情给弄忘了，这就麻烦了。小伙子恋爱了没有？哎呀，买了一束鲜花呀，在情人节的时候深情款款送给女朋友，女朋友拿着鲜花左看右看的，就把他没当回事儿。你看这不就是白扯吗，是吧？这花只是一个表达，你不能仔细去研究这花，把咱们这个送花的人给忘了呀。他不在，他这个问题是花只是传达情意的一个媒介，是吧？就我们研究圣经，你不能去研究这个花瓣什么的，你忘了它是本来干嘛用的，把这个事给忘了不行啊。我们读圣经就怕这个东西，钻到细节里边就忘了它的本质了。这个细节啊，可以无限吸引人的。你知道现在这个科学家们，他研究物理，研究到最小的这个物质结构，它最小的物质结构，它的成分反而是最大的一个结构，这个是让科学家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到2015年他们宣布物理学终结了，搞不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死亡了。他们是开了物理学大会宣布物理学就此结束，没有了，我也就终结了，就这样吧。有什么问题吗？